大家好，这是国际教练学院推出的每一个城市都有 ICA 教练的人物专访，我是 Via。 ICA 国际教练是线上的教学教练认证课程，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了台北，访问到了 Wisdom 郑杰瑜教练。 Wisdom 你好。
Hello Via， Hello 大家好。
Wisdom 教练，因为他叫 Wisdom， 所以曾经有同学问我说，诶，这是某一种教练模型叫做 Wisdom？ 是啊，这是注册的，只有 Wisdom 有的注册教练啊。那 Wisdom 是北京清华大学的管理学博士，台北大学的社会工作硕士。他有几个专业的认证课程，除了 ICF 之外，他还有凝聚团队的五大行为伙伴关系新教练行为风格 Everything Disc 亲密关系。那他的团队教练经验已经超过10000个小时了，那一对一的经验超过了1000个小时，那目前也是 ICA 国际教练学院的导师之一。那么 Wisdom，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怎么会成为教练呢？
好，谢谢 Via 这个非常回到初衷的问题。我最早开始在做帮助人的工作的时候，最早做的是 social worker。那么在这个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发现我跟好像传统的社工不太一样，就是我更在意的是不是去帮这个人，而是希望让他可以好好的帮助他自己。所以这里带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 approach， 就是人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自主独立的负责的人，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后来一路做着做着，我后来又变成了一个 trainer， 在做这个培训。在做培训的过程，我又发现了我跟可能传统的那种单向传输知识的一种培训方式，我非常的不喜欢。我非常喜欢互动，引发大家的讨论。那这个过程就要问很多的问题，而问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好像一直就会的一种沟通方式，就是我就是很喜欢问问题。先不管那个问题到底问的怎么样，我是喜欢问问题的。那么一直到了有一个机会，刚好在台湾的教练协会刚要成立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还不知道什么是教练，我就去了。去了那时候就遇到了我们 ICA 的品璇教练。我那时候搞不清楚什么是教练，我就很认真的在听大家在谈这个教练是什么。然后就是在那个当下，我意识到说教练的方法好像跟我一直以来自己在摸索的这种风格是非常接近的。好，然后就在那个 moment 就觉得说，那我来学习一下到底什么是教练吧。所以就是在那个状况下我加入了 ICA。
所以从一个我们所谓的好奇宝宝成为一个教练哈，那么你在 ICA 的学习过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
因为 ICA 是线上，最开始印象很深刻的是老师都在课程里问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好有趣啊，这原来是一个可以这样问问题的地方吗？好，所以我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可以很自然的问问题的地方。因为在过去，尤其是这个东方的文化里面，其实如果小孩很爱问问题是会被抑制的，大人都会说你怎么问题那么多，意见那么多。包含我自己在求学或者一些交朋友的过程，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馈，说你问题怎么那么多啊。而且这样的反馈背后常常是带着一些评判的，好，这个评判就是，那你可以不要再问了吗？所以对我来说呢，进入 ICA 学习印象最深刻就是原来这里是一个欢迎问题的地方。后来呢，甚至让我 锻炼到意识到了原来问问题是一门学问啊，提问它背后是有很多道理的，而不是想怎么问就怎么问的。所以这是我在 ICA 的学习里面啊，对我非常大的帮助的地方。
嗯，那 Wisdom 呢也发现呢，担任管理职位或者是团体营运激励管理遇到最大的瓶颈都是来自于角色转换或者是思维上的转型啊。那 Wisdom 也有一些学习跟证照，比如说凝聚团队的五大行为、伙伴关系、新教练、行为风格、亲密关系。那我很好奇的就是说，这一些证照你怎么把它结合成为你的教练力基，那它的关系又是什么？
OK，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拿到这四个学习的认证，其实是好像冥冥中有安排的一个概念，就是我的 niche 现在 focus 在两件事情，一个是 leadership， 一个是 relationship。那么这四个工具其实就在呼应我的这两个 niche。凝聚团队的五大行为它其实跟 leadership 有非常大的关系，但它里面仍然有团队关系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伙伴关系新教练就是 THOC 的 Heart of Coaching， 它其实也在讲跟带领团队有关的，所以它里面的 leadership 的比重也相对是高的。而行为风格 Everything Disc 还有亲密关系这两个，它则是 focus 在人了解自己以及建立透过这个了解去理解他人这样子建立的一个关系啊。它有可能是同事的关系、亲人的关系、当然亲密的关系等等，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四个工具是我目前在也许 workshop 或者这个 team coaching 或者是 one-on-one coaching 里面都会应用得到的工具，目前的应用是这样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应用是两大块，一个是领导力，一个是关系，那它的核心都是一个思维的转型。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不自觉的回到你的价值观。
嗯，
对，
没错。
你有提到动机很重要，然后这个价值观会引导你的学习，你做的是你的思维等等。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教练的信念。我知道你的教练信念非常强调一个内在的智慧。
Okay，
好，发现动机，可以谈一谈吗？
好，谢谢 Via 问到这个信念哈，就是我们都在说，当这个人他有需要的时候 ，coaching 才会有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动机非常重要。那个动机有可能来自于他在现实生活中有痛，或者来自于他在现实生活中有梦，就是有痛他想要改变，有梦他可能也会想要改变，所以这个是动机的缘起。而动机出现之后，他就会成为一个一直带领自己前进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力量。所以我认为动机出现，人就可以进入一种自我领导的状态。所以当内在的动机成为这个自我领导的动力之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在会有很多的声音出现的。如果我们跟自己的那个动机非常强的连接在一起的话，其实我们会有灵感，会有一些如何能帮助自己前进的灵感，或者会有一些必须要舍弃掉什么的灵感，好，就会进入到了一种不断的取舍，不断的排优先顺序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我会说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在聆听内在智慧的一个过程，是我们的内在智慧引导着我们取舍，引导着我们的那个 priority 不断的调整，以使得我们最后能够清晰的看见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我能够为这个世界所贡献的，所以我们能够去活出我们的天赋。所以这个是我的教练信念。
我喜欢你说的哈，有痛是动机，有梦也是动机。这说的非常的好啊。那动机呢，在心理学上它是激发人的一个心理过程，它透过行为的开始、方向、强度跟持续性。那如果这个痛或这个梦可以帮助你开始，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管理这个痛或者是这个梦，在路程当中又变成绊脚石了，让这个动机无法持续。那么你可以谈一谈这个转换吗？就是你刚刚的形容对我来讲会非常有视觉啊，对团队、对个人或者是关系都是一样的，有痛有梦，那么怎么转换呢？
OK， 通常有痛有梦这个起点启动了之后，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说，那我要怎么做可以改变，就是那个做行为。但事实上呢，如果只是行为改变的这个层次是难以持久的。所以在我的体会里面，行为的背后真正驱动的是那个思维，也就是我们 ICA 课程里面也都谈到的那个背后的 mindset 是什么才是关键。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入一个观点重塑，我们也可以说那是 mindset 是一种观点，一种思考。所以做 coaching 的一开始，客户当进入要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要更拉高回到他的思维是什么。如果现在的状态是他不想要的，那他想要的是什么？而这个想要回到他的思维里面，那个重点对他而言重要的原因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再回到要支持想要结果发生，他要做一些事情，是的，但是在做一些事情的背后，他要具备什么样的思维能够支撑他的行为发生而且能够持续。所以是进入这个思维观点的探讨，然后才会是那个行为。那就像刚刚 Via 提到的，很多时候如果只是启动起心动念，但是也许没有一些过程，这个过程有可能有教练有可能没有都没关系，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这个过程，很多时候这个痛或这个梦也就是一个痛或一个梦而已。好，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还是要回到根本的思维是什么，或者我们有时候会我的词有时候也会说那个假设是什么，背后的假设是什么，然后看清楚了这些，我们就能产出那个自然的行动，而那个是不用 push 也会做的事情。这个是我对于 coaching 过程，它是一个思维转换过程这样的一个描述。
所以透过问题厘清定义动机，发展一个教练的过程，协助客户能够在思维上面更加的清晰，找到意义，这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那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如何使用教练帮助别人的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吗？
我想用一个这个思维转换的这个事必躬亲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转换。通常 我们会回到客户的目标。所以其实所有的思维或者我们说观点，它没有绝对的对错的问题，而是对应到客户的目标来说，这个思维到底是有效的去促进客户往目标前进，还是无效的阻挡了客户往目标前进。好，那举这个 leadership 方面的一个客户，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 leader 就主管，他能够升到他目前的位置，是因为他个人非常的强大，他可能创造了非常好的 performance， 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很棒的一个展现，来到了这个位置。而我这个客户呢，在他的思维里面就有一个事必躬亲、全力以赴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嗯，
但是当他的这个管理的 scale 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努力的事必躬亲、全力以赴，但他非常非常的累，然后他的同事都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去问他，然后 follow 他的指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他在跟我描述，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谈这个 coaching 的过程，刚好是那个 year end review 的时候。那在 year end review 的时候呢，他要 review 他的 one down， 还要再 review 他 one down 的 one down， 还要再 review 他 one down one down 的 one down， 他 review 了三层。然后当他在告诉我他的这个 schedule 安排的时候，他要 review 三层的人什么时候，那我就问他说是什么原因他需要 review 那么多人，然后他就是说了，因为这样他会得到最清晰的讯息，然后这些讯息会非常有助于他做整个团队的决策，所以呢他是非常引以为荣的，他可以做到那么 detail 的这个 review。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是什么原因你的 one down 不能做他的下一阶呢？他不能从他的下一阶里面得到讯息然后再 feedback 给你呢，是什么原因？然后他的回答其实让我有点意外，他就停了一下，突然说，我没有这样想过，我反正就是每年都这样做啊，我也觉得这样做很棒，所以我没有想过为什么我的 one down 他不能去了解详细的讯息然后来 feedback 给我。那在那一瞬间他就意识到了这是他的一个模式，然后我们就回到了他的那个 mindset， 就是事必躬亲、全力以赴，他必须要进入到每一个 detail 里面去。那在这里我们就停了一下，因为他就本来最开始很 proud 的说他已经排了半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做这个 EN review， 因为他要 review 的人太多了。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带这样的人，如果你要再上一阶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会带到多少的人？那你还会要这样做吗？然后他就突然有意识到这个 pattern， 过去他一直沿用的这个 pattern似乎是影响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往上的一个 pattern， 因为他放不了手。所以在那一刻呢，他突然明白了说，哦，我的事必躬亲好像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就这个词是他说的，他说我好像有点过头了。我说过头是什么？他说过头就是我好像是不是太想要掌控每一个 detail 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思维开始松动了，他的观点开始改变了。我说那想想看，站在你是要培育你的部署的角度上，你的这个事必躬亲对于你要培育部署的这个目标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他就意识到他的 one down 都非常乐于让他去 review 他们的部署，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不用负担这个责任。然后他体会到了原来他的行为使得他的 one down 不太需要负起 review 的责任， 但是他又常常责怪他的弯当不够了解同事的状况。就他看到的是整个结构里面，他的行为其实是一个共犯结构，他造成了他自己认为的问题，但是在这之前他是没有看见的。所以在后来当他看见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开始转向了，那么他要如何能够让他的弯当成为有能力去做 EN review 并且主动跟他回报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他的那个事必躬亲跟全力以赴的这个思维开始有了调整，然后他开始明白他的这个事必躬亲如果不放开的话，对于他再继续往上发展是造成了干扰的。对，这个是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他的三层的 review 的人数真的非常的多，而且他还非常 proud 的说他把他的 schedule 充分的安排了要去 review 这样子。
嗯，所以这就是跟教练对谈当中你发现在短时间之内透过这个动机的沟通思维的转换达到自我察觉之后的效果，非常有利的一些问题。
是。
那么作为一个教练呢，你认为作为教练你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客户，不同的挑战，你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协助他们厘清动机，转换思维。那么你认为作为一个教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从我自己就是这个从帮助别人的这个行业，不管做社工做教练，在大陆我也有心理咨询师这种角色，我一路体会过来，以及当然看到一些新加入这个领域的伙伴，我自己的经验体会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很想帮助别人的这个意念，它其实是作为教练很大的一个挑战，或者我觉得是一个最需要突破的挑战。对，我们太想帮助别人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也是需要转换的观点，你可以多说说吗？
好，当我很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需要需求，而且很多需求是跟我很有关系的，我想要帮助别人，我想要别人过得更好，或者我想要证明我是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或者我要表现出我的优越感，就背后有很多其实是隐藏的需求。一旦这个我想要帮助别人的我它一直在运作，甚至有的时候它成了整个 process 的主角的时候，那会让我们跟客户其实是没有在一起的，我只进入到我自己的需要里面。讲到这里我想要分享一个例子，就有一次我跟这个比较新进的教练伙伴在聊天，那么他就在谈说他最近教练了他的一个朋友，一位女士，然后呢在谈的过程中，我们这位新手教练当然他对朋友有非常多的关怀，对朋友的家庭有非常多的担忧，然后呢他就一直后来反复的强调了，他说我真的觉得他的先生也非常需要被教练。那么在那整个谈话的过程里，我就听到我们这个教练伙伴他有非常大的焦虑跟担心，为了他的朋友以及他的家庭。那在那个里面，其实我真的很想帮助我的朋友，我真的很想帮助他这个家庭的这个意念是非常强大的，而这会使得我们很容易进入到一个问题解决的状态， 我们想要帮忙，我们想要提供策略，我们想要支持对方的那个我非常的强大。然后我就把我感受到的这个给了他一个回馈，就是他是不是有看见到他自己内在那个渴望帮忙的渴望有多么的强烈。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客户呢？你客户想要的是什么？那我们的这个教练伙伴，当然他的觉察也是非常强的，他就意识到了，刚刚在这个聊的过程，他一直在讲他的想要，但是他好像没有谈到他的客户，就这位女士的想要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例子分享的就是，我们会来到这个行业，很多时候是我们心里抱着一个很想渴望帮助别人的这个强烈的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它，就像刚刚 Via 提到的，很多时候出发的动机是非常好的，但是动机我们没有一直去注意它的时候，它有可能成为了我们的障碍。所以这是我认为作为教练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去看见那个我是那么的大，我自己是那么的大，这个我里面有好多的需要可能造成干扰。这个是我刚刚提到的，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啊，因为会做教练的同学一般都是有很强烈帮助别人的动机，那是一个内在的驱动力。但是在教练或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把这个动机转换成为一个过程，相信教练的过程，相信客户可以找到他自己答案的信念，这个我反而会在路上成为一个障碍，动机的障碍。
我有一次在我们北京的 ICA Gathering 的时候也跟现场的伙伴分享了这个观点那时候好像也是有伙伴提到说觉得做教练好难啊什么的就在聊这个话题。然后我就提出来，我说其实如果因为后来好像有同学问了类似说怎么样做的 coaching 才是真正好的一个 coaching。然后我就分享了，我说当我们没有想要帮助客户的时候，这个 coaching 就会有效。然后当时我还记得说了这个话的时候，现场的同学大家就进入了一种深思的状态，
一种转机的状态。
对，我确实一直觉得，当然包含我自己也是经过这个过程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这个过程，我确实很深刻体会到这个非常重要，那个渴望帮助的心如何不成为我们的干扰。
谢谢 Wisdom 的分享。如何发现动机成为教练过程的一部分，把它变成一个流程而不是一个障碍，让你的教练过程当中自由转机，相信这个对谈能够带来转机。那么我们今天很谢谢 Wisdom， 在最后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访谈之前。
谢谢 Via 创造了这个空间跟时间，让我可以透过又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自己也透过这个说的过程又更加的清晰了我觉得在锻炼自己成为教练的过程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非常常提到教练是一面镜子，其实所有的锻炼都回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成为一面镜子，对我们的客户 其实已经就会是有最大的效果。所以一直回到自己的内在去锻炼自己，这已经就是一个很棒的教练过程，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嗯，很棒的分享。回到自己，成为一面镜子，这个听起来很清楚，但是这就是锻炼的过程，需要很多很多小时锻炼、练习、反思、交流、学习的过程。谢谢 Wisdom， 谢谢 Wisdom 今天的分享。
谢谢，
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好，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